Hello， 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晚上准时收听我们的 FM 87202午夜电台。晚安，陌生人，我是这里的主播欣然。我闲着没事儿，也就到了洗漱室里，在他刮脸的时候跟他聊天儿。洗漱室里就只有我们两个，因为全校的人都还在外面看球赛，而室内热得要命，窗子上可全都是水汽，紧挨着墙装有一溜洗脸盆，约莫着十多个左右。斯特拉德拉卡使用中间那个，我就坐在他井旁边的那个洗漱盆上，开始把那个冷水头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这是我的一种病态的爱好。斯特拉德拉卡一边刮着脸，一边吹着印度之歌的口哨，他吹起来声音很尖，可是调子几乎永远没有对的时候，而他还总是挑那些连最会吹口哨的人也都吹不好的曲子来吹，比如印度之歌，或者十号路上大屠杀。他可真是厉害，乖乖，能把一支歌吹得一塌糊涂。记得我跟你说过，艾克莱这个人可是习惯十分邋遢吗？哦，斯特拉德拉卡可也是一样的，只是他们方式不同。斯特拉德拉卡是私下邋遢，他外貌总是挺不错的，这个斯特拉德拉卡。可是随便跟你举个例子说吧，你拿起他的刮脸刀看看，那剃刀锈的就像一块烂铁，沾满了泡沫、胡子之类的脏东西。他可从不把剃刀擦干净。他打扮好自己以后，就把那东西随便一扔。外貌是挺漂亮的，可你要是像我一样熟悉他的为人，就会知道，斯特拉德拉卡，他私底下可是个邋遢鬼。他之所以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是因为他疯狂地爱着自己。他以为自己是西半球上最最漂亮的男子，他倒是长得挺好看的，我承认这一点。可他只是那一类漂亮男子。就是说，你父母如果在年鉴上看到了他的照片，马上就会说，这孩子是谁？我是说，他会属于年鉴上漂亮的男子。在潘西我见过不少人都要比斯特拉德拉卡好看多了，不过如果你在年鉴上看到了他们的照片，可绝不会觉得他们漂亮。他们不是鼻子太大，就是两耳招风，我自己常常有这种体会。当时我坐在斯特拉德拉卡的洗漱盆上，看着他不停地刮脸，手里玩弄着水龙头，把它一会儿开一会儿关的，我仍旧顶着那顶红色的猎人帽，鸭舌也仍旧转在脑后。这顶帽子的确让我心里得意。嘿，斯特拉德拉卡说，肯大大的帮我一个忙吗？你有什么事儿？我说，并不太热心。他老是要求别人大大的帮他一个忙，有一种长得十分漂亮的家伙，或者一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，他们老是要求别人帮他们一个忙。他们因为疯狂地爱自己，也就以为人人都疯狂地爱他们，人人都渴望替他们当差，这说起来可好笑极了。你今天晚上出去吗？我可能出去，也可能不出去，我不知道。你想干嘛？我得准备星期一的历史课，约莫着有100页书要看。 他说，你能不能代替我去写一篇作文，应付一下英语课。我要你帮忙的原因是因为到了星期一，我是说星期一，我如果再不把那东西交上去，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，成不成？我觉得他的想法十分滑稽。我考不及格，被开除了这混账学校，你现在可倒是要求我来帮你写这篇混账作文。我说，不错，我知道，问题是我要是再不交，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，做个朋友吧，成吗？我可没有马上回答他。对付斯特拉德拉卡这种杂种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卖关子。什么题目？写什么都成，只要是描写性的，一个房间，或者一所房子，或者你去住过的什么地方，你知道的，只要他妈的是描写就成了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打了一个很大的呵欠。就是这类事儿让我十分恼火。我是说，如果一个人一边口口声声地要求你帮他妈什么忙，一边却打着哈欠，只是别写得太好。他说，那个婊子养的哈兹尔以为是你的英文好得不得了，他可知道你跟我住在一个屋子，因为我的意思是，你可别把标点之类的玩意儿放对位置。这又是另一类让我更恼火的事。我是说，如果你作文写得足够好，可是有人口口声声谈着标点。斯特拉德拉卡老是干这一类事儿，他要你觉得他的作文之所以不好，仅仅是因为他把标点放错了位置。这方面他也有点像阿克莱。有一次我坐在阿克莱旁边看球赛，我们队里有个棒球将叫做胡维考埃尔，能中场投篮，百发百中，连球架上的边都不碰一下。阿克莱在他妈整场比赛中却老是说考埃尔的身材打篮球适合极了。天哪，我讨厌极了这货说话。我在洗漱盆上坐了会儿，觉得腻歪了，心里一时高兴，就往后面退了几步，开始跳起舞来。我只是想让自己开心开心，实际上我一点儿都不会踢踏舞。不过洗漱室的地板是石头地板，跳踢踏舞可十分合适。我开始学电影里的某个家伙，那种歌舞片里的。我把电影恨得像毒药似的，可我倒是很乐意去学电影里的动作。老斯特拉德拉卡一边刮脸，一边从镜子里看我跳舞。我可也急需要一个观众，我喜欢当着别人卖弄自己。我是混账州长的儿子，我说，我那样不要命的跳着踢踏舞，都快把自己累死了。我父亲不让我跳踢踏舞，他让我上牛津，这可是我的命，踢踏舞。老斯特拉德拉卡笑了，他这人可是有几分幽默感。今天是齐格飞歌舞团开幕的第一夜，我都喘不过气了，我的呼吸本来就十分急促。那位领舞的不能上场，他醉得像只王八，那么谁来替他上呢？我，只有我，混账老州长的小儿子。你从哪儿弄来的这顶帽子？斯特拉德拉卡问我。他指的是我那顶猎人帽，他还一点都没看见呢。我实在喘不过气来了，所以我就不再继续逗乐。我脱下帽子看了第90遍。今天早晨我在纽约买的，1块钱，你喜欢吗？斯特拉德拉卡点点头，很漂亮，他说，可是他只是为了逗我欢喜。 因为他接着马上说，喂，你到底肯不肯替我写那篇作文？我得知道一下，要是我有时间就成，要是我没有时间不成。我说，我又坐过去，在他旁边的那个洗漱盆上。你约的女朋友是谁？我问他。费兹吉拉德。去他妈的，不是，我早跟你说了，我跟那母猪一刀两断了。真的吗？把他转让给我吧。嘿，不开玩笑，他很合我胃口。那就给你吧，但对你来说他年纪太大了。突然间，我没有任何其他原因，只不过我一时高兴，想逗趣儿。我就很想跳下洗漱盆，给老斯特拉德拉卡来个班纳尔逊。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是班纳尔逊，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，那是摔跤的一种解术，就是用胳膊卡住对方的脖子。如果需要，都可以把他掐死。我就这么做了，我像一只他妈的美洲豹似的，一下就扑到了他身上。住手，霍尔顿，老天爷！斯特拉德拉卡说，他可没心思跟我兜气儿，他在一个劲儿地刮胡子。你要我怎么着？割掉我的混账脑瓜？我可没松手，我已经紧紧地把他的脖子卡住了。你有本事就从我的铁臂中挣脱出来，老天爷！他放下剃须刀，猛地把两臂一抬，挣脱了我的掌控。他的力气真大，我是个没有力气的瘦小子。哎，别瞎闹了。他把剃须刀拿起来，可又把脸刮了一遍。每次他总要刮两遍，为了保持外表的美观，就用那把脏得要命的剃刀。你约的如果不是费兹拉基德，那是谁？我问他，我又坐在那儿。是不是菲利斯·史密斯那小妞？不是，本来应该是他的，后来不知怎么的全都乱了。我这次约会是跟布德拉莎同屋那位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他可认得你呢。谁认得我？我约的那位。是吗？我说，我倒是感兴趣了，让我想一想啊。哦，是简·查拉格。嘿，他这么一说，我差点倒在地上死去了。简·查拉格，我说。他这一说话，我甚至都从洗漱盆上站了起来，差点倒在地上死了。你他妈说的不错，我认识他。前年夏天，他几乎就住在我家隔壁，他家养了只他妈地道的道伯曼种大狗。我就是因为那狗才和他认识，他的狗老是到我们。你挡住我的光线了，霍尔顿，老天爷！斯特拉德拉卡说，你非站在那儿不行吗？他在哪儿？我问他。他在哪儿？你快告诉我，我得下去跟他打个招呼才是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在侧屋里吗？不错。他怎么会提到我的？他现在是在 BM 吗？他说过可能要上那儿去，不过他也说可能要上喜扑来。我一直以为他提的是喜扑来，他怎么会提到我呢？我心里十分兴奋，我确实太兴奋了。我不知道，老天爷，请你起来一下成不成？你坐在我的毛巾上了。我确实坐在他的混账毛巾上了。简·查拉格，我说，我念念不忘这件事儿。老天爷，老斯特拉德拉卡往他的混账剃须刀上敷着维他利，那是我的维他利斯。他是个舞蹈家，我说，会跳芭蕾舞什么的。那会儿最热的暑假，他还要练两个小时，从不间断。他担心自己的大腿变粗，我老和他一起下象棋。你老和他一起下什么来着？象棋。 象棋，老天爷，不错。他从来都不走他的那些国王，他要是有了国王就不肯用，只是让他待在最后一排，他从不用，他喜欢他们在后台发呆的样子。斯特拉德拉卡梅演绎这玩意儿，一般人都不感兴趣。他的母亲跟我在同一个俱乐部，我说，我偶尔也帮人拾球，光是为了赚几个钱。我为他母亲拾过一两回，约摸着九个洞，得170来分。斯特拉德拉卡简直不在听，他正在梳他那一绺绺漂亮的卷发。我至少应该下去跟他打个招呼。干嘛不去呢？我一会儿就去。他又重新分起他的头发来，他梳个头都要这么久。他母亲跟他父亲离婚，又跟一个酒鬼结婚了。我说，一个皮包骨的家伙，腿上长满了毛，我记得可很清楚。他从早上到晚上都穿着短裤。简说他大概是个什么剧作家，不过我只见到他一天到晚喝酒，听收音机里的一个混账侦探节目，还他妈光着身子的满屋子跑，也不怕捡在场。是吗？斯特拉德拉卡说，这可让他惊呼了。听到一个酒鬼光着身子满屋子跑，还有捡在场，斯特拉德拉卡可真是个好色的杂种。他的童年糟糕透了，我不跟你开玩笑。可是斯特拉德拉卡，他对这些一点儿都不感兴趣，他感兴趣的永远是那些情色的东西。简加格拉，老天爷，我念念不忘，我确实念念不忘，我要跟他打个招呼。你干嘛不去，光在这儿念叨？我走到窗边望出去，可什么也没看见，这热得要命，窗户的玻璃上都是水汽。我那会儿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。嗯，我琢磨他可能爱看这场球赛。我说，嗯，我觉得他爱看，我不知道。他告诉你我们老在一起下棋吗？我不知道，老天爷，我只是刚遇到他。斯特拉德拉卡说，他正在搞他那漂亮的混账头发，收拾他那脏得要命的梳妆用具。听我说，你带我向他问好好不好？好吧，斯特拉德拉卡说，可我知道他大概不会，他们从来不会代替别人问候。他回屋去了，可我又在这儿待了一会儿，想着剪。后来我也回屋了。我进房的时候，斯特拉德拉卡在打他的领带。嘿，我说，你别告诉他我被开除了成吗？好吧，他就是这一点好，在一些小事上他跟阿科莱不一样，你不用跟他解释，他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接着他就穿上了我的狗齿花纹大衣。老天爷，你别给我撑大了，我说。我不会的，他妈的，我的香烟到哪儿去了？在书桌上。他老是不记得自己的东西搁在什么地方。在你的围巾底下。他把香烟装进了他的上衣口袋。哦不，是我的上衣口袋。我突然把那顶猎人的鸭舌帽转到前面，就算是换了一个花样儿。我打起精神紧张起来。我是个很容易精神紧张的人。听我说，你约了你女朋友打算上哪儿？你决定了吗？我不知道，要是来得及也许上纽约。他外出时间只签到9:30，我的老天。我不喜欢他的口气。所以我说，他所以只签到9:30，大概是因为他不知道你是个多漂亮多迷人的杂种。他要是知道了，恐怕要签到明天早上9:30呢。一点也不错，斯特拉德拉卡说。 你很难一下子惹到他生气，他可真是太自高自大了。别开玩笑了，替我写那篇作文吧。他说，他已经穿上大衣，马上准备走了。他走后，我又在这里坐了半个小时。我说我光是坐在椅子上，什么事儿也不做。我一心想着简，还想着斯特拉德拉卡跟他约会。我心绪不宁，我快疯了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斯特拉德拉卡，他是个多么好色的杂种。一霎时，阿科莱又闯了进来，跟平常一样，他就是掀开了淋浴室的门进来的。在我这混账一生中，就这一次见了他，我心里高兴。他给我打了岔，让我想到别的事儿上去了。他一直待到吃饭的时候，谈论着潘西里他所痛恨的一切人，一边不住地挤着他腮帮子上的一个大粉刺。他甚至连手绢也不用，我可不觉得这杂种有手绢。我跟你老实说，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他用手绢。其实我知道，老斯特拉德拉卡应该不会问候他的。他走前跟我说，请放心。再后来，他砰的一声就走出了房门。我只想让他问问他，他下棋的时候会不会继续把所有的国王都留在最后面。晚安，陌生人。